我们上次讲到1.12，我们今天从1.23开始讲。1.23提到，同样也可以由对神的顺从来达成觉醒的理想。整个瑜伽经的导向都是以智能为先导的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瑜伽经的第一句话到前面的 1.22， 所有的内容都在描述意识的经验，你怎样实现意识的上升，怎样实现意识的觉醒。但是实际上达到最终源头的道路一共有两条，一条是智能的道路，也就是 1.22 以前所提到的，通过意识的经验使你不断的上升。一条就是爱的道路，也就是大家也许都听到过了印度教里面的奉爱瑜伽。智能的道路跟爱的道路实际上是手掌的两面，他们都通向同一个源头。所以 1.23 这里面就开始提到了关于爱的道路，也就是你可以通过对神的顺从来达成觉醒的理想。印度教一个最主要的神，它主要的含义是毁灭，是整个宇宙的毁灭，它主掌宇宙的毁灭。佛教里是把它称作大自在天，它的皮肤完全是蓝色的。这个里面他提到你要向神顺从，当然这个词我觉得这个顺从这个词的用法并不是特别的好，我们可以这样来翻译，同时你也可以对神全然的爱来达到觉醒的理想。如果你爱某一个人，奉爱瑜伽就是当你全身心的爱上某一个神，你可以把他当作是父亲一样来爱，你也可以把他当作是母亲一样来爱，你甚至可以把他当作是爱人一样来爱。在古印度坛粹里面，他们甚至把上帝当成是爱人，无论是当成父亲、母亲或者爱人，真正的重点是在那个爱里面你融化了，你通过爱融化进了对方，这就是奉爱瑜伽的要点。你找到了某一个令你非常神罪的挚爱，以至于你全身心的投入了。当你彻底投入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爱足够的深，那么显而易见的，这个合一是注定会发生的。你与你的挚爱在某一个片刻合一了，那种爱的力量使双方都奔向对方。我记得是天主教或者是印度教都有类似的话，就整个宇宙、整个上帝、那个永恒的神一直在爱着你，他一直在呼唤你，他的手臂一直是垂向你的。你要做的仅仅是也伸出手来，拉住他的手，那个爱是会使你们合一，会使你们达成最终的结合。所以爱是一种吸力，巨大的吸力。1.23就提到，你可以通过爱的方式来实现觉醒的理想。当你跟你的挚爱合一的时候，也意味着他将全部100%的融入你。在你融入他的那一片刻，他也将融入你。所以在那个片刻，在那个彻底完整的合一的片刻，那个觉醒就发生了。这个在其他宗教里，在密宗的上师瑜伽里面，以一种非常瑜伽化的方式曾经描述过，也就是如果你对某一个挚爱、某一个神投入全身心的信心，那么有一天他就会显现在你的面前。如果你真的是彻底的敞开的话，某种跳跃就会在那个片刻发生。密宗里曾经形容，如果当你彻底的信任、彻底的打开的时候，当你见到本尊的那个片刻，非常有可能 那个本尊所有的功德，所有的觉悟，在一个片刻就可以完整的赋予你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曾经说过，奉爱瑜伽是最快的捷径。当然，实际上每一样东西都是最快的，意识达到顶峰，实现的成就一样是最快的。只是作为一个奉爱瑜伽的行者来说，对他们来说，这种一瞬间的彻底圆满，显然是最快的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对神彻底的爱，将给你带来某种觉醒。这就好像两根蜡烛，一根是点燃的，一根是没点燃，他们只要靠得够近，那个火焰就突然间跳跃了，整个觉醒突然间在你身上实现了。他用某种爱的方式，用彻底的融入，使那个火焰产生跳跃。1.24提到，它是永不退堕的纯粹的觉醒，从一切因果链中彻底的解脱，没有任何潜在的业力象征。他这里提到的别的神，并不是真的指别的其他的神，而是指那些不同级别的神。在印度教里面有很多级别的其他的神祇，他们也许并没有达到永恒，只有一个最高的，他真正达到了纯粹的觉醒。当你达到纯粹觉醒的时候，实际上意味着因果的连接就彻底中断了。其实并不是因果的连接彻底中断了，而是你从这个因果的梦中醒来了。整个的连接就是一场梦。如果你真的觉醒的话，所以他们用"觉醒"这个词。如果你真的从睡觉里醒来，你突然发现整个的连接都是一场梦，完全的梦。所以从当你觉醒，你就从因果的链中彻底的解脱，而且没有任何潜在业力的象征。潜在的业力实际上也意味着因果的循环，它实际上是"因果"这两个词的另一种版本的说法。这个里面实际上还要提到一件事，我不知道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，有一种冥想的方式，当你看着某个人的照片的时候，无论这个人是谁，当你如果专注的看着某张照片的时候，某个画像的时候，也许你足够敏感的话，你突然会发现，你跟这个照片产生了某种连接，某种能量的交换。如果你对某一个人的照片足够专注的话，你突然间发现那个能量开始回应了，而回应来自这个照片的这个回应，它很自然的会携带着那个照片上那个人的能量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说，如果你祈祷，你必须向一个完美的神祈祷，向一个最终的终极的神祈祷，你不能向别的神祈祷。这就是1.24的意义。因为无论是谁，哪怕你是那张照片印的是你的爸爸妈妈，是你的亲人，你如果足够专注在那个照片上，你一样会获得回应，而那个回应将会携带你爸爸妈妈的能量，你将会感受到他们的某种苦乐，你将会感受到他们的某种烦恼或者某种喜悦，即使相隔万里，你也会感受得到。仅仅通过一张照片，某种能量的连接以神秘的方式沟通了。所以这点1.24就提到，你最好向一个完美的神祈祷，而不是向低级别的。所有低于上帝的力量都不应该去连接。凯西曾经讲过，他说："如果你祈祷，你不应该寻求任何低于上帝的力量，因为那个力量并不完美，而那个不完美将会影响到你。如果你看着某一个假的圣人的照片，那么他的某种污染将会影响到你。所以这点要非常注意。你最好是寻找一个真正的圣者，你要谨慎地擦亮你的眼睛。"你最好是寻找那种真正完美的人格。整个宇宙的源头，上帝的源头可以分为两个面，一个是非人格的一面， 一个是人格的一面，有些宗教是会提倡非人格的一面，比如说禅宗、佛教，他们把最终的源头称作涅槃，称作圆觉，称作空，或者称作大光明藏，无限的光明，它实际上是体现了上帝的非人格的一面。因为有的灵魂比较倾向于非人格，人格的一面对于他来说总是不太完美的，所以有的灵魂宁愿于祈祷非人格的神而不是人格的神，他认为人格的神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太完美。当然这是他的某种倾向，他愿意有这种倾向没有问题，完全可以提供你非人格的灵魂，非人格的神。但是有的灵魂，有的人，他比较倾向于人格的神，倾向于上帝以某个老人的形象出现，他倾向于甚至曾经来过这个地球的上帝的化身，比如说耶稣，比如说佛陀，他倾向于那些有人格化身的灵魂，这些完全人格化的化身令他感觉到亲切，令他有一种可靠的、可皈依的感觉。所以这两者都可以，无论你喜欢非人格的神或者是人格的神都可以，宇宙将会提供给你。印度教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形象，他说如果你沮丧着脸奔向神，神也会沮丧的严肃的奔向你，如果你跳着舞奔向神，神也会跳着舞奔向你，迎接你。其实无论你怎么样，你都会找到那个匹配的东西，那个永恒的源头有无数的面，它可以向你提供无数的面，它其实有无数的人格或者无数的非人格，永无止境。无论你需要什么，你都会找到那个能跟你匹配的。所以1.24就提到，你最好像一个纯粹圆满的灵魂或者纯粹圆满的神祈祷，因为只有他才是彻底从因果的链中解脱的。这个自在的希瓦成为了无与伦比的全知的源头，一个人格的存在，一个人格的化身，它给了你某种无与伦比的全知的感觉。实际上印度教是更加倾向于人格神的，因为非人格神太渺茫了，它不太会给你某种皈依的感，皈依感，它很难给你某种无与伦比的全知的魅力。而一个人格的神对于人类来说更加亲近，更加亲密。所以你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人格的神。在天主教里，他们实际上两者都提供了，他们说上帝没有形象，他是非人格的，但是他给你提供了基督、耶稣，那是人格化的，他是上帝的化身。你可以向某一个大师祈祷，这个也是可以的，因为这些大师实际上也是永恒的化身，每一个达到源头的成就者，他们都是永恒的化身。而当他们进入涅槃的时候，或者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们再一次融入那个源头。或者可以这样讲，当这些大师离开肉身的时候，他们再一次融入源头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了这个非人格神的某一个新增的人格面。所以你永远都用不着担心那个永恒的面，那个永恒的源头没有和你匹配的那一面，它永远都有。因为在无数的过去，已经有无数的灵魂实现了永恒，那个永恒已经拥有了无数的面，无数的人格面，总有一个面是适合你的。所以你可以寻找那些成就的大师，你可以向他们冥想，如果你足够的专注，你将获得回应。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曾经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典故，曾经有人在禅宗里也有，在印度教里更多。禅宗里过去历史上曾经记载，有人非常虔诚的向某一位 已故的禅师祈祷，对着他的画像祈祷，一直祈祷到深更半夜。然后突然间，有一天，正当他祈祷的时候，他觉得画像里的人从那个照片里走下来了，走出来了。但这当然听上去非常神话，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，但确有其事。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万佛城的宣化上人，他有弟子在大陆向他虔诚，向他那个照片虔诚祈祷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突然看见照片里的宣化上人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头，这是有可能的，这并不是神话。如果你的专注足够强大的话，这非常有可能。还有一个近代的例子就是，印度有个非常伟大的成道者叫罗摩林嘎。他很年轻的时候，大概才十几岁的时候，因为前世的种子非常深，因为他从小就非常非常的向往神，向往与上帝融合，然后他就把自己关在一个阁楼里，小房间里，对着一面镜子拼命的祈祷。有一天晚上，突然间那个镜子里面发射出一道强光，把他整个人都照在里面。当时就那个光非常的强，他当时就昏倒了。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悟入实相了，他已经证悟了，那个神已经回应了他。罗摩林嘎后来成就非常大，他大概每过几个月身体会消失一次。他后来圆寂的时候，也是提前跟门徒讲，说我可能要走了，然后他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。7天以后，当他的门徒打开房间的时候，身体都没有了。完全没了，然后房间里都是香气，非常香的味道。罗摩林嘎的成就，在印度都是很少见的。他是一个，近代曾经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大师，他并不是一个神话中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，他提到了奉爱瑜伽的向这个神圣源头祈祷，向这些源头的人格化的化身祈祷，所以你可以寻找这么一个源头来向他祈祷，这对你来说实际上产生了某种跟源头的直接的连接，这一点尤其重要，因为你最终的渴望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源头合一。现在奉爱瑜伽提供了一个人格化的对象，你可以向这个人格的对象冥想。密宗里所以有这个上师瑜伽。他开始向某一个人格化的源头祈祷，并且冥想，他就在自己的头顶上，而且这种安住在头顶上的冥想必须持续1天24小时，也就是无论你做什么，你都必须冥想有一个你的上师，有一个神祇在你的上面。当然，这种冥想是非常象征化的、方法化的，你可以并不需要冥想他在你头顶上坐着。它仅仅是一个方法，但它象征了某种意义，意味着它一直留存在你的心里。你只要在你的心里时时刻刻的想到有某一个源头，想到你跟它的连接就可以了，就跟密宗想象它一直坐在你头顶上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去掉那个形式，我们可以找到更本质的东西，也就是你通过奉爱。你全身心的融入了你的挚爱，你选择的那个挚爱，你最好选择那个真正完美的，然后它提供了你另一个拐杖，密宗提供了你某个拐杖，也就是它让你想象你的神，你的上师在你的头顶上，然后瑜伽经又给了你另一个拐杖，它告诉你神圣的声音嗡，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当你把两个手捂住耳朵，捂得紧一点，你开始隔绝了所有外界的声音，然后你真的开始听到里面的声音了，它就是那个嗡的声音，你可以试一下，现在就会有，整个的源头都在你里面，并不在远方，并不在天上，上帝就在你里面，那个震动，嗡的声音就在你里面，其实永恒离你很近。这个禅宗六祖慧能 也讲到过，真正的源头其实就在你里面。六祖慧能曾经讲过这个话，你并不需要到世界上去寻找佛性，寻找那个源头，那个源头就在你里面，你离它那么近，你离它真的是非常近，但是你就是忘了它，因为它离你太近了，你无法发现它了。你可以听到那个隆隆的声音，真的是隆隆的。网上我记得有一个视频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，就是这个视频好像就是说，西藏有一个山洞，这个山洞里几百年以来都发出某种隆隆的声音。据说这个山洞里，传说当中住着许多的圣人，那个隆隆的声音，而且是从浅至深的，它是有阶段性的。我可以给大家现在放一下，如果大家想听的话，或者下次放也可以。这个视频的名字叫做《西藏神圣洞穴咏唱》，我现在在放，大家能听到吗？就这种震动的声音，是山洞里本来就有的，听得到吗？好，我就稍微放一点。它是一个永恒的回音，对，它有点像吟唱的声音，它是一个永恒的回音，它并不是某种唱出来的声音，它是回音，它是回过来的声音，整个宇宙在回音，在震动，那个声音非常低沉，嗡的声音。为什么它是嗡呢？为什么它并不是别的声音？它没有是啊或者是为什么是嗡呢？这个里面要告诉，可能要讲一些更秘密的事情，就跟你身上的七个脉轮是有关的。我们知道人身上从海底轮到顶轮可以划分为七个脉轮，实际上每个脉轮都有属于它自己的声音。这七个脉轮的声音正好是七个音阶，哪七个音阶呢？最低的一个音阶叫啊，一共是七个啊，a、e、i、o、u，所以第七个脉轮的声音正好是的声音，它是一个非常低沉的轰鸣声，那个低沉的轰鸣声象征最高的源头，所以它就象征 Shiva，象征那个最高的神，最高的源头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断的重复念诵"嗡"，而了知它的清晰含义，就是那些清晰含义，它象征某一个最高的源头的含义。由此即可实现内在的成长，并可消除一切的障碍。当你不断的在你的内在唱诵"嗡"，而不是外在，你只是用嘴巴唱，那是没有太大用的。如果你在你的内在，当你捂住耳朵的时候，像你捂住耳朵听见内在的这个嗡的回声的时候，你模仿那种震动，以你的内在来唱出这个嗡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你的脉轮、你的能量不得不向上升，因为你在震动第七个脉轮，你内在的能量将自动的被吸引到七，自动的升起来。所以他说，由此即可实现内在的成长。当你的能量达到七，你的意识就会觉醒，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。而当你从七开始嗡的时候，那么1到6的障碍就会被消除。这一点非常奇怪。如果你从一开始，那么意味着你将面临2、3、4、5、6所有的障碍。但是你倒过来，你不要从一开始，你从七开始。你一开始就提纲挈领的做，你先从七开始，你从七开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所有的力量会被自动的向上吸引，而那个障碍变得不那么阻碍了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在天主教的上帝祷文里面，这个上帝祷文是耶稣传下来的，这篇祷文隐含着很多的秘密，它实际上每一句祈祷词都象征一个脉轮。 而那个祷文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象征了第七个脉轮，实际上意味着你必须先提起的就是第七个脉轮，而不是第一个脉轮，因为第七个脉轮是真正的方向，你必须先提起这个七，然后他再告诉你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显扬，这个名显扬就是其他的脉轮了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愿你赐给我每日的饮食，免了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，所有这些债啊，这些债都象征海底轮，象征脐轮，食物啊，赐我每天的饮食啊，这些都象征脐轮，它是先从我们天上的父开始，先打开你的第七个轮，先在你第七个轮上唱诵，只有这样你在一到六个轮才能自动的向上吸引，你站在七的高度，然后一到六就开始自动的向你靠拢了。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在七的位置唱诵嗡，你就可以实现内在的成长，并可以自动的消除过程当中的各种障碍。所以它是一个，它暗示着某个方法，某一个必须先站在气的方法，疾病、冷漠、犹豫、昏沉等等的一切障碍，都令我们陷入散乱，阻碍着我们在禅定路上保持敏锐的觉知和行为。他下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障碍，正好是依次上升的，坚定将属于你的第六个脉轮。在瑜伽的系统里面，你的第六个脉轮象征着绝对的信念跟坚定。所以当一个人上升到第六个脉轮的时候，无论他有怎样的愿望，都注定将实现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他的信念。第六个脉轮象征着毫不犹豫的坚定。以前我记得，在解放前的时候，东北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成道者，这个人叫王凤仪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人。他是自己在有一天晚上的时候，走在夜路上想去救一个同乡，他非常非常着急的要去救那个同乡。这个人是个没文化的人，他一点文化都没有，他甚至都不识字。对了，王凤仪，但是由于他的单纯，由于他的纯正，他拥有一颗特别坚定的心，他天生就有一种坚定的性格，他就是要连夜赶去另外一个乡里面救他的一个同乡，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，极大的触发了他的能量。实际上他自己并不知道。大家可以到我那个博客里，应该有王凤仪这个开悟经过的那篇文章，一路上心里面就念着这个同乡的名字，就一路就奔过去了。他奔到半路上的时候，突然间就觉得似乎天都亮了，那实际上是不可能，那是半夜，因为他极强的专注，极强的信念，以至于他内在的这个第六个中心得到了极大的能量。如果你足够坚定，你将激发你的第六个中心。当第六个中心获得极大的能量的时候，突然间，他的第七个中心被激发了。突然间，他觉得天亮了，而且他以他当时的描述来说，他觉得天亮了很久，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，最起码半个钟头。就是那半个钟头，他的第七个中心变得特别的明亮。他突然间就领悟到了某种真理，一下子就开心的不得了。他突然间说，他一下子就回忆起了6万年的事，这听上去很戏剧化。他说他6万年前后的事都在他的脑海里了，他知道自己前世是谁，他也知道他救的那个同乡要经过2次的挫折才能被放出来。他几乎突然间拥有了某种神力，他预知了一些未来的事。他后来整个有3天2夜还是3天3夜没有睡觉，非常兴奋， 另外一个老乡家里一直跟他讲他证悟到的那些真理，他整个证悟的过程很传奇。所以当你足够的坚定，你将保持在你的第六个中心。如果你看一个坚定的人的脸，你也会发现他似乎比较高。如果你自己保持坚定，非常的坚定，你突然发现你自己升高了。这种坚定不太可能是让你感觉是在骑轮的，不太可能。你如果足够坚定，你咬紧牙关，你会发现你正好在头的位置，而且正好在第三只眼的位置。所以王凤仪后来就这个悟道以后就提到一件事，他说人的世界以上有一个佛的世界，他说佛的世界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叫智界，心智的智，意志力的智，也就是说在佛的世界里是充满意志力的，充满坚定的，毫不动摇的，这个完全是用他本人的话描述出来的。他本人因为确确实实达到了某种极大的坚定，他一辈子没有念过书，没有任何文化，但是到他死的时候，他一共创办了大概50几所学校。他开悟以后就到处的讲道，到处的劝人为善。一个没有文化的人，结果创办了50几所专门学习这个仁义礼智的这种学校。而且还创办了好几座养老院，这个人的能量可想而知。所以，当所有的这些阻碍、疾病、冷漠、忧郁、昏沉，这些都属于你的脐轮和心轮，他们由低到高，一直到最后不坚定，是属于你的第三只眼的这个脉轮，这些令我们陷入散乱。障碍着我们保持敏锐的觉知跟行为。如果一个脉轮是向右旋转的，就意味着你拥有正向的能量。如果你的第三只眼的脉轮的能量是向右旋转的，意味着你将足够的坚定，越来越坚定。而相反，如果你第三只眼的脉轮是向逆时针旋转，向左旋转的，意味着你在涣散。当一个能量在脉轮是逆时针转动的时候，意味着能量在散开，意味着你变得越来越涣散，你在消耗你的能量；而当它顺时针旋转的时候，你在集中你的能量。当能量足够集中的时候，那个向上的动力就储备完成了。当我们不幸拥有这些阻碍修行的因素时，将陷入紧张、沮丧。轻易涣散，所以当你的能量是逆时针旋转，或者说当你拥有这些懒惰啊、散漫啊、犹豫啊，你自然会陷入某种紧张，因为你是缺乏能量的。你缺乏能量，你自然就紧张了，你肯定是抑郁的、沮丧的、涣散的。然后修行下面的教导可以很好的克服这一切干扰，心境的平和。心境的和平宁静来自于友善、同情、欣喜和从容地对待所有事物，无论他们是愉快的、痛苦的、好的还是坏的。当你的心变得平静，意味着你一定会向上升，因为平静属于第七个脉轮，最终的源头是永恒的宁静。所以，你如果倒过来做，你也会使你的能量趋向于第七个脉轮。让你平静下来，让你变得充满同情跟关爱，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第七个脉轮的品质。让你变得友善、同情、欣喜、喜悦、从容，这所有的形容词都属于第七个脉轮。当你能够倒过来做，你虽然没有到达第七，但是你可以首先表现出那些倾向：宁静的倾向、同情的倾向、惊喜的倾向。当你能够表现出那些倾向，也意味着你在促使你的能量往第七个脉轮上升。所以，无论你面对的东西是好是坏，是愉快或者痛苦，你首先要改变你自己的倾向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你不能改变外在的事，但是你能改变内在的东西，内在完全属于你。所以，当你能够改变你的倾向，外在是好是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 今天时间还是很快，已经到9:54了。我们今天的瑜伽经先讲到这儿，然后剩下的5分钟我们讲一下关于中脉。整个中脉的冥想分成几个阶段，首先是身体的准备，只有你身体达到了和谐跟协调，你的能量才有可能向内走。所以第一个阶段是最根本的身体准备的阶段，我们可以用一些空身的冥想、以太身的冥想来准备好这个身体。你的身体有可能在以太冥想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发的回应，自然产生的现象，这非常有可能。当你的身体足够的准备好，那么意味着你开始有能力保存你的能量了，也就是说你已经准备好了身体，不让它向外漏了。那么一个能够保存能量的身体，它会产生一个自发的运动，也就是能量的旋转，你身体内的能量就会自发的形成一些运动的形态、运动的模式。这些模式往往是向内的，它不太可能是向外的，因为向外意味着散开跟渗漏。所以第一阶段空身的冥想非常重要的，是整个房屋的地基，然后直到这个地基被打好，你开始真正的开始感受到你体内的能量。虽然这些能量仍然是不那么集中的，但是起码你已经可以感受到它了。当你能够感受到它，也意味着你将能够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它们。所以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冥想，你开始进入某种丹田熔炉的冥想，那个能量会越聚越多，以至于开始在你的脊椎骨内产生运动，这个是第二阶段的冥想。第二阶段的冥想是比较痛苦的，因为一旦能量在脊椎骨内形成向上的运动，你很难会觉得好受，整个过程非常煎熬，火焰般的灼烧，但那个痛苦很有价值，它会烧掉你所有的障碍。所以那个痛苦虽然是痛苦，但你不会觉得你是在受罪，你只会觉得你是在锻炼，所以它对于心理上并没有太大的负担。你只要足够的信任，让那个火焰燃烧你，你会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喜悦，就是第二阶段的中脉。对的，很热，会很热很热很烫，觉得中脉在整个脊椎上升的过程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，尤其是在心轮跟顶轮，它会显著的引发一些意识的视觉，这些现象，而且是你曾经在偶然间经验过的，并不是你完全没经验过，只是他们不太受你的控制，他们一瞬间就飘过去了，你完全拿他们无能为力。你突然间在某一个早晨经验到非常的美好的晴天，你突然觉得心意高涨，整个人好像散发着某种喜悦的光芒，这实际上是属于第七个脉轮的，但是你无法抓住它，10分钟以后它就没了。所以在第二个阶段，在中脉上升的阶段，你将会经验到过程当中的各种意识的经验，这些经验会被一一的向你指明，然后最后当你的能量真正的来到头部，那么你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因为你的中脉在头部的中脉全部是虚拟的，而不是实体，中脉到颈椎以下都是实体的，它们在脊椎骨内，但是一旦到达头部，它们并不是实体，所以头部中脉的规划是尤其重要的，我们会很好的规划头部的中脉，用一些秘密的方式，一旦头部的中脉被很好的吸收能量，并且规划好了以后，你会直接的产生意识经验，这个是不能避免的，这几乎是一个连带的现象，你都无法规避它，它立刻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意识光芒， 这个是第三个阶段，你在那个意识的视觉里会明显的感觉到某种超越跟明亮，某种向下的俯视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要进入第四个阶段，如果你仍然是在你的身体内部，如果你仍然没有超越你的身体，那意味着你仍然是个体化的，你并没有融入整体，或者说你没有超越整体。所以我们要做到最后一步才是真正完整的，你产生了最终的超越，你从那个树梢上，你就好像爬到了树梢，但是你还没有跳入天空。那最后一步就是让你能够跳入无限的天空，就是最终的领悟，最终的实现，最终的融入神。这四个阶段就是中脉冥想的四个主要的阶段。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博客，意识内化博客，里面有一些文字的描述，但可能会写一些更多的东西吧。现在内容那个博客里内容还比较少，但是起码可以看一下。今天要么就到这里吧。